属灵人中策卷五，灵的分析，直觉、交通和良心。第一章，直觉。我们若要多明白属灵的生命，我们就不能不将灵清楚分析而明白其一切的定律。我们真明白灵的各种作用之后，我们才会明白灵作用的定律。我们明白灵的定律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如何随着灵而行，按照灵的定律而行。这是属灵生活所不可少的。我们对灵的知识不怕太多，只怕我们用心思来勉强追求。神的福音就是对人说，堕落的人可以得着重生，陷入肉体的人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灵。这个灵要做他新生命的根本。我们平常所说的灵性生活，不过就是借着这个在重生时所得的灵而活的生命而已。但是最可惜的，就是这个灵的功用和一切关乎这灵的事情，多是信徒茫然不知所谓的。就是在名词上知道了灵和人的关系，也不会在自己的经历上指明什么就是所说的灵。前面已经说过，他们或是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灵是在哪里，或是就将自己的感觉或自己的思想算作灵的作用。所以深树灵的分析功用就成为需要的，因为唯独如此，信徒才知道如何随着灵而行。灵的功用，我们从前已经说过，灵的功用可分为三大部分，就是直觉、交通和良心。此三者虽然是可分的，然而他们是紧紧相联合的，所以我们很难说其一时而不兼说到其他部分。好像我们若说直觉，我们就天然的不能不讲交通和良心也说在里面。因此我们虽然要分析灵，到底我们又不得不合看它三部分的工作。我们从前已经看见灵如何是分为直觉、交通和良心了，所以我们在此就不必重温旧课。不过我们要更进一步的看着直觉、交通或者说敬拜和良心到底是什么，并且他们的功用如何，好叫我们知道如何随着灵而行。因为灵既是有直觉、交通和良心三部分的工作，所以随从灵而行也可以说是随从直觉、交通和良心而行。直觉、交通和良心不过乃是灵中三种的功用而已。我们并非说灵所包括的只有此三者而已，也非说灵不过就是此三者中任何之一。按照圣经看来，不过是以这三者为灵功用中之较大的而已。灵自己还是灵，是具体的、成位的，为我们所不得而见的。我们若知道灵的本体，绝非我们现今所可能。我们现在只能就着它显在我们身上的功用而明白其本体，并且我们现在并非要知道将来什么稀奇的奥秘，不过是寻求灵命的生活而已。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了灵的功用，并知道如何顺着这灵所指教的而行，那也就够了。我们的灵乃是非物质的，然而却能单独存在于人身体之内而成为人的灵。这样看来，灵虽是非物质的，然而必定有一种的灵质，不然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可能性。这个灵质包含有各种的作用， 以执行神对人一切的要求。我们现在就是要明白这灵的功用如何，并非要明白这灵职如何。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人如何是像圣殿一般，我们的灵如何是像至圣所一般。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说，我们就可以说，直觉、交通和良心之于灵，就像当日的约柜之于至圣所一般。第一，约柜里头有神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以他们所应当行为的，神借律法启示他的自己和他的旨意，照样神将他的自己和他的旨意在信徒的直觉里启示给信徒知道，好叫信徒随着去行。第二，在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有血洒在上面，神就是在那里显现他的荣耀，受人的敬拜，照样每一个蒙宝血救赎的人灵都得着重生了，就是借着这灵敬拜神和神交通。神当日如何只在约柜的施恩座上与以色列人交通，神今日也只在被血洗净的灵里面与信徒交通。第三，约柜在原文就是见证的柜，里面的十诫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见证。以色列人如果做得不错，乃是这约柜里的两块约板见证其为不错，如果错了，十条诫命在约柜里面要无声地定他们的罪，照样神的圣灵将神的律法写在信徒的良心里，叫良心见证我们的行为到底如何，合乎神旨意的他要见证，不合乎神旨意的他也要见证，就是定罪。罗马书九章一节说，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们看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敬重着约柜呢，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别的引导者，不过就是约柜，他们并不疑惑，就是跟着约柜走。他们攻打耶利哥时也没有别的，不过就是随着约柜走而已。当他们要随着己意来支配约柜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在非利士人面前站立。当乌撒要用肉体的手来辅助约柜，岂非立即死亡？当他们为约柜预备了一个所在，他们是何等的喜欢呢？这个就是教训我们信徒应当如何对付约柜，就是我们灵中的直觉、交通和良心，随着他们而行，就是生命平安。若以肉体的意思来干涉他们，就难免于完全失败。得胜不是在乎以色列人所想的如何，乃是在乎约柜所引导的地方才得胜。不止我们的思想，并且有直觉、交通和良心的教训，才有属灵的用处。直觉，身体有它的知觉，灵也有它的知觉。灵住在身体里面，虽然与身体有极亲密的关系，却是完全有分别的。身体有各种的知觉，但是一个属灵人能觉得在他身体知觉之外，就是在他全人最里面的地方，另有一种的知觉，会喜欢也会忧愁，会盼望也会惧怕，会赞许也会定罪，会决断也会分别，这些就是灵的知觉，与魂界的身体所发表的知觉完全不同。灵的知觉和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圣经节里看出来。马太福音26章41节，灵固然愿意。马可福音2章8节，耶稣灵中 指导他们。马可福音8章12节，耶稣灵里深深的叹息。路加福音1章47节，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约翰福音11章33节，耶稣就灵里悲叹。约翰福音13章21节，耶稣说了这话，灵里忧愁。使徒行传17章16节，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灵里着急。使徒行传18章5节，保罗在灵里味道迫切。使徒行传18章25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教训，灵里火热。使徒行传19章21节，保罗灵里定义。使徒行传20章22节，我往耶路撒冷，灵被捆绑。罗马书12章11节，要灵里火热。哥林多前书2章11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儿？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我要用灵歌唱。哥林多前书14章16节，你用灵祝福。哥林多后书2章13节，我灵里没有安息。哥林多后书4章13节，我们有相信的灵。以弗所书1章17节，智慧和启示的灵。哥罗西书1章8节，你们在灵里所存的爱心。这样我们看见人灵的知觉是何等的明，它的作用是何等的多。圣经并不是说他们的心如此感觉，如此作用，乃是说他们的灵这样。我们必须很谨慎地读过以上的圣经节，并且明白人的灵乃是有这样的作用的。我们详细看过以上之后，就叫我们知道人的灵所做的功夫，所有的感觉几乎也有魂那么多，并且无论是思想，是主张，是感觉，凡魂所有的工作，灵也都有。这个叫我们应当学习如何分辨属灵的和属魂的。如果信徒曾经过十字架和圣灵做过深的功夫，他就能逐渐成为老练的，知道什么是属魂的，什么是属灵的。乃是当信徒进入属灵的生活时，他灵的知觉和作用才有完全的长大发展。当信徒的魂与灵尚未分开，与主联合为一灵之前，他灵的知觉是很难觉得的。乃是当他得着圣灵的能力灌入他的灵里，叫他里面的人强壮起来的时候，他的灵才有长大成人的知觉与作用。乃是在这个时候，信徒才有看见他的灵如何有各种知觉的可能。这灵的知觉所以称为直觉者，是因为这种的知觉是无所凭依，无因而起的，它是直发出来，没有经过什么手续的。人平常的感觉都是有因而起，或是因为人，因为物，因为事，就发出某种的感觉。如果是可喜的就喜乐，如果是可忧的就忧愁。这样的感觉是有原因的，所以不得称为直觉。但我们所说的灵的知觉并没有所凭依，乃是从人里面所直接发出来的。魂和灵常是相仿的，信徒是不可随从魂而行的，意思就是不可随从思想、感觉和喜好而行，这些是属乎魂的。神为信徒所预备的道路 乃是应当随从灵而行，其他的形式却是属乎旧造，没有丝毫属灵价值的。但是如何随从灵而行呢？随从灵而行，就是随从灵中的直觉而行，因为灵的直觉就是表明灵的意思，也就是表明神的意思。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做某件事，其理由也是很充足的，或者我们的心里喜欢做某件事，这欲望也是非常美好的，我们的意志也是定规按照这样的思想和盼望去做。但是在我们人的内里，在我们全人最里面的某个地方，好像有了一种说不出来，没有声音，很重很闷，欲发不发的什么，在那里反对我们心思所思想的，情感所喜欢的，和意志所定规的。这样一种混作一团的什么，在我们的心里，好像对我们说，这件事是不应当做的。在别的时候，这样经历却是异地而处，起初在我们里面最深入的地方，好像有了一种像从前那样说不出来，没有声音，很重很闷，欲发不发的感觉，在那里催促逼迫感动策励我们，叫我们对于某件事儿应当怎样。但是这件事儿照着我们的看法是没有理由的，讲不通的，和我们平日的思想是两样的。这件事儿和我们本来的欲望、嗜好、倾向、心爱和所喜欢的都是完全相反的，并且同时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这个和我们的心思、情感并主意不同的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灵的直觉了。灵就是借他这样的直觉来表明他的意思。在此我们能够看见，这直觉是如何与我们情感的感觉完全不同的。许多的时候，我们所觉得要做的事儿，和这里面沉闷无言直觉的警告完全是相反的。这直觉与我们的思想也是完全的不同。我们的思想是在我们的脑腑里，是讲理性的，但是这直觉并非在我们头脑里的，并且常是反理性。圣灵就是借着这个灵的直觉来表明他自己的意思。我们平常所说的受圣灵的感动，不过就是圣灵这样的在我们的灵中做工，叫我们在直觉上明白他的旨意而已。在这里我们就能够分别到底什么是从圣灵来的，什么是从自己来的，什么是从撒旦来的。圣灵居住的地方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乃是在于我们全人最中心的地方，所以圣灵借着我们直觉所表明的意思，都是从我们最里面的地方发出来的。信徒自己的意思不过是在全人的外环而已，我们的思想是在外面的，我们的感觉也是在外体的。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意见不过是从心思或情感，也就是我们外面的人来的，我们就知道这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并非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感动是发自我们全人最深的地方的。从撒旦来的也是如此，除了被鬼附的信徒之外，撒旦并没有住在信徒的灵里，他不过住在世界里。照着约翰一书4:4，那里说，那在你们里面的就是圣灵，比那在世界上的就是撒旦更大。所以撒旦所有对于信徒的工作，不过只能从外面攻击到里面来。他若不是从身体的嗜好和知觉做工，就是在心思和情感里做工，因为体和魂 都不过是属乎外面的人，所以信徒要谨慎分析自己的知觉，到底是全人最里面的地方发出来的，还是从外面的人发出来的呢？这直觉就是神的恩膏，是指教我们的地方。照着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和二十七节这一段圣经，我们将圣灵的恩膏如何教训我们说得最清楚。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儿。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在你们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当我们还未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请我们先分别知道和明白的意思。灵知道，心思明白，信徒是借着他灵的直觉来知道一件事儿，心思只能明白，严格说来，心思并不能知道。这自然都是指着我们和神的关系说的。现今信徒对于寻求圣灵的意思，所以糊涂到这地步的，就是因为他不晓得如何分别知道和明白。照着平常的字眼看来，知道和明白好像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在属灵的事上，知道和明白却有天壤之差。知道是直觉的工作，明白是心思的工作，是圣灵使我们的灵知道，是我们的灵使心思明白。这个在话语上很难弄清，但是在经历上却好像麦子稗子那样的不同。在许多的时候，岂不是我们的内里有了以上所说那一种没法形容的感觉吗？这感觉叫我们知道，我们对于某件事到底是应当行或止。我们在灵中可算是知道了圣灵的意思，但是在许多的时候，岂不是虽然我们在直觉中已经知道了所应当行为的，而我们的心思还是愚昧不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为着什么缘故吗？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可以知道了还不明白，在许多的时候，岂不是我们思想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的灵中受了圣灵的教训，我们就不禁喊着说，我知道了吗？在许多的时候，岂不是我们思想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的灵中受了圣灵的教训，我们就不禁喊着说，我知道了。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反对心思一切的思想和理性，而顺服圣灵在直觉里所表明的意思，岂不是过了许多时候，我们才在心思里得着亮光，明白圣灵当日所以那样引导我们的缘故吗？我们岂非在那个时候才能喊着说，现在我明白了吗？这些的经历就是对我们说，我们是在灵的直觉里知道圣灵的意思，却在魂的心思里明白圣灵的引导。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主的恩膏住在信徒里面，会将一切的事儿教训他，叫他知道一切事儿，并且不必人来教训他。这就是说到直觉的功用。主将圣灵赐给每一个信徒，并且住在信徒的灵里，要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如何引导呢？借着灵的直觉，他在灵里面发表他的意思。直觉具有一种的本能，就是知道圣灵那样的感动到底是有什么意思。人就是这样的知道了圣灵的意思。心思如何叫人晓得世界的事儿，直觉 也如何叫人晓得灵界的事儿。恩高原文的意思就是涂油，这对于我们说出圣灵在人的灵中到底是如何教训、如何工作、如何说话。他并不是用大声、用火焰、用能力将信徒摔倒在地，从天上发声对他说话，他乃是安安静静的在信徒的灵中做工，叫信徒的直觉，也就是灵的功用觉得。膏油涂在人的身体上，如何会叫人的身体有了一种感觉？照样圣灵的恩膏涂在信徒的灵里，也会叫信徒的灵有了一种感觉。当直觉觉得这种的感觉时，他就知道圣灵所说的是什么了。信徒如果要遵行神的旨意，并不需要他去问人，也不需要他去问自己，只要他随着直觉的指示就可以了。恩膏要在凡事上教训信徒，并没有一次离开信徒，也没有一次让信徒自己做主拣选的，这就是每一个要随着灵而行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的。我们的责任没有别的，就是受教训，不必我们自己去定规一条道路，实在也是不许我们自己定规的。凡恩膏所没有引导的，就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作为。恩膏的工作是独立的，不必人帮助的，他不必用心思去查考，用情感去激励，他乃是独立的表明他自己的意思。他在灵中自己做工，叫人的直觉知道他的意思，然后才使人执行他所指示的。鉴别力。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就看见使徒在此是说到许多的假道和许多敌基督的人。使徒的意思以为信徒既然接受了圣者的恩膏住在他们里面，就这恩膏自然会教训他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什么人是为基督的，什么人是敌基督的。不必人来教训来说什么，住在里面的恩膏自然会教训，这就是属灵的鉴别力。这是今日的一个大需要，并不是要我们去参考许多神学的书，用理性说理由，比较研究观察思想，才会明白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理。因为若是这样，就除了一些有学问有脑力的信徒之外，都难免于受欺了。但是神是丝毫不尊重人的旧造的，除了他所新造的灵之外，他看都是死的，都是应当除灭的。难道神所要除灭的智力反能帮助人分别是非吗？不，断不会。神乃是叫他的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灵里，无论他如何简单，如何愚笨，教训他们到底什么是出乎他的，什么不是。因此在许多的时候，对于一件道理，我们岂非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但是在我们全人最深的地方，好像发出一种抵抗的意思来吗？我们并不知道为着什么缘故，但是里面总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错误。在有的时候，我们听见一个道理与我们平日所持守的完全不同，并且也是我们所不喜欢遵行的，但是在我们的内中，岂非有一种微小的声音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这是正道，你应当行在其中吗？我们虽然有许多的理由可以反对，但是理由尽管被说得胜了，但这里面微小的直觉总是对我们说，错在我们。这些经历就是对我们说，我们的直觉是能分别是非的。 这直觉就是圣灵工作的机关，并且用不着心思观察考究的帮助。一个圣徒只要他诚心、有心、忠心来跟从主，无论他天然的学识如何，他都能够得着恩高这样教训他。在属灵的事上，最通的博士和最笨的乡人是一样愚昧的，并且恐怕渊博的人比愚昧的人更会错误。假冒的真理现在真是兴盛，许多的人会用诡诈的言辞将谎言装作真理。灵中的分别是非是不可缺少的，最美好的教训、最智慧的脑力、最老练的顾问都是靠不住的，唯独在直觉中跟从圣灵教训的，才不会在今日神学意见纷争、各种异端神机歧视繁星的时候受气。我们应当多多的求主使我们的灵更活泼、更清洁，也应当更随从直觉所发微小的声音而行，不要因人的知识比我们更大而不理直觉的警告，不然我们若非陷入异端，或就会变成疯狂。但是你若非安静的来追随着微小声音的恩高教训，你就要被纷乱的情感和喧哗的心思所强拉。这恩高也要教训我们如何对付人。我们不该批评人，但我们总应当知道人，才能知道如何与他来往，或者如何帮助他。照着人平常的方法，就是查询别人，观察细究，但是这些尝试会引人到错误之途的。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是绝对没有用处的，不过是居次的罢了。一个清洁的灵常会有不错误的鉴别。我们记得我们中间有的当为孩提，就是孩童的时候，下了断语讲论我们当时所看见的人，岂非很是准确的吗？现今过了这么久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加增了，经历加增了，观察力也加增了，但是我们知人的本事好像反不如前了。在那个时候，我们那样的断语也不知有什么理由，心中好像有，口里却说不出来。时过境迁之后，事实都是证明我们那时的感觉为不错。我们并非慢慢的考察或探问而下这样的断语，我们并不会说到底我们如此讲论有何凭据或是理由。这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清洁的直觉所做的功，这自然不过还是属乎血气的。主要我们在这神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我们的灵性应当回转，像一个小孩子，我们才能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明知。我们看主耶稣的生活，照着马可福音二章八节那里说，耶稣灵里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在这里我们看见直觉的工作，在这里并非主耶稣心里如此想、如此觉得，也非圣灵如此的告诉他，乃是他灵的机关显出他完全的技能而已。这位为人的耶稣基督，他灵的知觉是非常清洁、锐利、崇高的，所以环卫他的人如何议论，他的灵就知道了，他就依着他直觉所知道的对他们说话。这就是每一个属灵人灵的生活的长度。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叫我们的灵能完全工作，能满有知识的能力，以管理全人。主耶稣当日在世的人灵如何，圣灵住在我们灵里 叫我们的灵也会如何。这一种在直觉里知道事物，就是圣经所谓的启示。启示并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圣灵将一件事的真相在信徒的灵中指示给他看，叫他知道而已。我们所有一切的知识，不论是对圣经或是对神，唯有一种是有价值的，就是圣灵在我们灵中所启示的真理。神不是一下子就将自己向人的理性解释明白的，人并不会借着理智一下子就认识神。人的理智无论如何聪明，并且就是都明白神了，究竟他所明白的好像总有一重幕把它盖过，他只能用理由推想幕后面的事情，他并没有看见幕后面的事情。他还没有看见，所以他只能明白，并不能知道。基督教如果不是一个启示，就是特别个人的启示，基督教就丝毫价值都没有。每一个信神的人，总应当在他的灵里得着神的启示，不然就他所信的，不过是人的智慧、理想和言语，而非神的自己。这样的信仰在试探的时候是站立不住的。这一种的启示并非什么异象，什么从天来的声音，什么梦兆，什么身外的能力震动人的躯体，这些事儿可以一一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他尚没有得着启示。启示是直觉里面的事儿，是安静的，不慢不急的，若有声若无声的。多少的人，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他们所相信的基督教不过是一种的人生哲学，或伦理道德，或几条的真理，或几件超然的事实。相信这些并不会叫人重生，不会叫人得着一个新的灵。今天这样的基督徒虽然甚多，但是他们的属灵用处却是全等于零。每一个接受基督的信徒，神施恩给他们，叫他们在灵中看见灵界的实在，好像有一层幔子从他们面前揭开了一般。他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比他们在心思中所明白的不知道深了多少。信徒前所明白的会意的，现在好像是有了新的意思。现在什么都是透明的，是切实知道的，因为已经在灵中看见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一节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这是基督教。智力的推求并不会拯救人，灵中的启示才会叫人真认识神。永生，今天说信得永生的人是何其多呢？但我们所得的永生是什么呢？自然指着将来福乐说的，但是在今日这永生是什么意思呢？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在于今天是一种的功能，就是认识神和认识主耶稣，这是很实在的。每一个人信主得永生，就是说他得着他本来所没有的一种直觉上的认识神。信得永生并不是一句口头语，乃是在今世就可以证明的。没得着这生命就是永生的人，他可以推想神，但他与神没有一种个人的认识，乃是当人得着新生命重生之后， 他才会在直觉上真知道神。人可以明白圣经，然而他的灵还是死的。人可以熟识神学，然而他的灵里尚未重生。人可以热切地奉主的名而做工，然而他的灵里尚无新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能考察而测透神，一切用心思所做的事儿，都不能叫我们知道神。除了在灵里面之外，人不能在他的头脑里面认识神。圣经里面只有一种的知识，就是灵里的直觉，引导的正轨。不知信徒头一次的知识，应当在灵中得着，就是后来的也都是如此。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除了在直觉里所得的启示之外，其余都是没有属灵价值的，因为不是从灵而出。既不是从灵而出，就也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唯独在我们的灵中启示他的旨意。一切我们所想的、所喜欢的、所定规的，如果非先在灵中得了启示，就在神的眼光看过来，都是死的。信徒跟从他忽然的思想、祈祷后的思想、心中的暖火、天然的清豪、充分的理由、理性的判断，都不过是旧人在那里活动而已。神的旨意并不是借着信徒这样的思想、感觉、喜欢而知道的。神只在人的灵里启示他的旨意，没有在灵里得着启示的，都是自己的作为。神从来没有将他的旨意启示于人的心思里，启示是从圣灵来而进入人的灵的。人的灵借着他的直觉之道，或得着神的旨意，此后他才将神的旨意传达给心思明白。心思是明白神旨意的地方，但是心思永远不是神旨意的发源地。神的旨意发源于神，借着圣灵启示于人的灵，灵借着心思叫外面的人明白里面的人所知道的，好叫他晓得如何实行。如果信徒不在灵里去寻求神的旨意，而日日的在心思里思想，他就要终日惶惶无所适从，因为思想是时刻翻变的。跟从思想而行为者，总没有一个时候能从心里说，我的确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唯独在灵中受启示的，才有一种深信的心，自知不错的心，蛮有把握知道他现在到底是做什么。神在我们灵里的启示可分为两种，一是直接的，一是寻求的。直接的启示就是神自己有了旨意要信徒去做，他就来到信徒的灵里启示他的旨意。信徒在直觉里因为得着这个启示就去遵行。寻求的启示就是信徒在有了需要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就来到神的面前等候，寻求神的旨意。神因着回答信徒的寻求，就在信徒的灵中运行，叫他知道是行是止。当一位信徒的生命尚是幼稚的时候，就他所得的启示多是属乎寻求这一种的。当他更成熟时，就要多有直接的启示。这当然都不是绝对的，不过说这一种比那一种更多而已。但是少年信徒的难关多的就是在此，因为需要时候在主面前等候，并且应当除去一切 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意思，就常常不能等候神的启示，而竟以改装的自己的意思为代替因之而受良心的控告。就是有时候实心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却因没有属灵知识的缘故，就糊涂顺着心思中的思想而行，没有得启示而行的错误是终不可免的。在这里我们才真看出来什么叫做属灵的知识，唯有在灵里知道的才是属灵的知识，其他的不过都是属头脑的知识。我们试问看，神到底如何知道事情？他的决断是借着什么？他用什么知识来管理宇宙？他也向人用心思去推想吗？他也应当一再思想，后来才会明白吗？他是不是借着哲理、伦理、比较来知道一件事呢？他是否因着几经搜索、推敲，然后才会触类旁通呢？难道全知者也用脑系吗？断断不是。神并不用这样的苦索才会知道，神所有的知识和断案都是直觉的。直觉乃是一切属灵人物的机关。天使遵守神的旨意，乃是因为他在直觉上知道了那旨意，并非借着辩论、理由和思想，然后才断其为然。这或借着直觉，或借着心思，两种明白神旨意的分别是不可以道理记的。其属灵的成功与失败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为如果信徒的行为和工作乃是以理性、理由、常识为原则，就古今有许多伟大属灵的工作连尝试都没有人敢了，因为一切属灵的工作都是超乎人情理之外的，若非因为在直觉里已经知道了神的旨意，就哪一个人敢冒险去做呢？每一个与神有亲切的同行、秘密的交通和属灵的结合的，都会在他的直觉里得着神的启示，知道他当有某种的举动。他这样的行为并不会得着人的同情，因为人不知道他个人所知道的。若照着属世的理智来看，这样的举动完全是没有意思的。属灵的信徒受这样的反对岂非很多吗？智慧的人岂非常说他们是疯狂了吗？不止世人如此说法，就是属肉体的弟兄们也有同样的批评。这没有别的，因为旧造的生命，无论是在世人里面或者在信徒里面，都是一样的不明白神圣灵的作为。糊涂的热心乃是比较有理性的信徒评论一等反常情的人的话，因为他们是属魂的热心。但是实在说来，有许多的糊涂热心乃真是属灵的，因为他们如此的行为乃是在直觉里得着启示。我们要小心不要将直觉和情感混了。情感的信徒在热心方面虽然有许多地方像灵的行为，但是究竟不是在直觉里得来。理性的信徒在鉴别方面虽然有许多地方像灵的行为，但是究竟不是直觉的启示。属情感者如何是属魂的，属理性的也如何是属魂的。灵是有热心的，并且远超过情感的热心。属灵信徒所有的行为照着提前三章十六节所说，都是在灵里称义的，并非肉体的情感或心思所要以之为然的。如果我们从灵的地位堕落 而要随着血气的感觉和理性而行，我们就历史要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像亚伯拉罕一般，不得已就要下到眼所得见、手所能摸的埃及去求助了。灵和魂彼此都是单独行动的，灵如果尚未上升，尚未完全掌权，魂就总是与他征战反对的。如果信徒的灵得着更新之后，又得着圣灵的能力和教育，他的魂就要失去他的地位，而来顺服灵，魂就渐渐变为灵的仆人，而身体也被攻克，成为魂的仆人，以执行灵的旨意，而灵自己就借直觉来认识神的启示，这样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有的人他所当弃绝的要比别人更多一点，因为有的信徒的灵并不像别人那样的清洁，他已经喝饱了心思和情感的知识。多少的人因为他已经满有了成见，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公开的灵以接受神的真理，这些都是应当除去的，好叫灵的直觉能接受一切从神来的。我们现在应当比从前较为明白一点，论到直觉和心思并情感不同的地方。我们明白了直觉之后，就对于我们平日所莫名其妙的灵也应当清楚了许多。现在我们应当知道属灵经历和属魂经历如何是根本的不同了。属灵的经历其所以成为属灵的经历，是因为这经历是以神为起点，而在我们灵中知道的。属魂的经历不过是出自人的自己，没有经过灵的。这样看来，就一个人可以满有圣经的知识，对于基督教的要道可以有一种专门准确的领悟，可以热心用尽他所有的才干来做工，可以有稀奇的口才将圣经的内容和题目说得满座风声。然而其人可以依然不越雷池一步，居住在魂的境界里，其灵依然是死的。人不会被我们鼓舞、劝勉、辩论、兴趣激动、吸引、催促到神的国度里来的，他们只能借着重生而来，而这重生不过就是灵的复活而已。这个新生命要带着各种的功能而俱来，其中最紧要的就是知道神、认识神、明白神的直觉。这样就人的心思，也就是头脑，都没有用处吗？有，自然有。不过我们应当记得，智力总不是首要的，它总是次要的。我们并不是借着智力来认识神和属乎神的事物，不然永生就没有用处了。这永生或说新生命不是别的，不过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灵而已。我们乃是借着这新得的永生或新得的灵来认识神。心思的用处不过是将我们灵里所知道的解释给我们外面的人明白，或者将之编辑成话使别人明白而已。我们看保罗就知道，他在书信里所最着重的一点，就是他所传的福音并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人的心思里批发来，以致灵脉于别人的心思。这福音乃是他在启示中得着的。他虽然有最好的脑力，但他的道理并不是他所想出来的，无论是忽然的或是逐渐的想。他的心思不过是联合于他的灵，将他的灵所得的启示去告诉别人而已。 心思就是魂的功用，从来不是得到属灵知识的机关，不过是传递属灵知识的机关而已。神和我们的来往，除了这个灵之外，再没有别的地方了。我们除了在直觉里认识神之外，也再没有别的法子了。人就是借着他的灵，升入永远属神不可见的境界里。直觉可说就是灵的头脑。我们从前所说人的灵死了，意思就是这个直觉变作麻木不仁，不能认识神了，不能知道属神的事情了。我们从前所说人的灵管理全人，意思就是魂的各部和体的各支都应当完全按着直觉所明白神的旨意而行。我们从前已经说过了，现在注意的再说，重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人的心思、情感、意志，没有法子来知道神，没有法子来代替直觉。若非重新得着神的生命，叫直觉复活过来，人与神就是永远隔绝的。在这里我们看见重生是何等实在的一回事，不是一种名词，不是一种道德上的改变，乃是的确有神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灵里面，叫灵和他的直觉复活过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人自己要行善，要邀请神的喜悦是何等的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些不过都是魂境界里的作用，没有一个像神活的直觉。我们也看见人自己就是要重生也是何等的难，因为他所有的没有一件是会产生新生命的，若不是神生他，他就不会自生。我们也看见人无论如何明白道理，以为是可信的，也是一无用处。所有的事工都必须神做，人完全是没用的。人除了将自己放在神手里求他做工之外，并没有别的会挽回他。人除了承认一切属乎人的都是没有用处的，而与主耶稣一同站在死的地位而接受他的生命，他的灵就永远都是死的。人的方法并不是要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复活他的直觉，乃是要用他的心思来代替他的直觉。他想而又想，想出许多的哲学、伦理和宗教来。但是神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无论人的思想如何，他总是属地的，不是属天的。我们得到重生之后，神就愿意叫我们的直觉知道他的作为和意思，目的就是要我们随着他而行。但是信徒是何等的会忘记呢？在重生时所学的功课现在竟然忘记了。多少的信徒在他日常的生活中不过是随着心思和情感而行呢？在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还是利用我们的智力、热情和主意来感动人的心思、情感和意志。神所要指教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魂是没有属灵价值和用处的，别人的魂也是没有属灵的价值和用处的。神要破坏我们天然的生命和他的智力、才能、力量，所以神才叫我们在实在属灵的事工上失败、灰心、冷冻、无用。这个功课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学完的，神要一生指教我们，叫我们知道除了随从直觉而行外，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空的。现在就是关键的时候， 直觉所主张的和魂所主张的完全不同，到底我们要跟从谁呢？现在就是解决谁要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走哪一条路的时候。现在我们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就是属感觉的人和属灵的人，应当征战，解决谁当居首。当我们基督徒生活开始的时候，乃是我们的灵和我们的肉欲征战，现在是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天然生命征战。从前所争的是罪恶的问题，现在所争的并非善恶的问题，乃是天然的善或者是属神的善。从前所争的是所做的事儿是什么性质，现在所争的是所做的好事儿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就是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的征战，现在乃是神的旨意和人的好意的征战。学习随从灵而行，乃是新人一生的事工。如果他都是随从灵而行，他就要完全胜过他血气的人，并且借着圣灵加力给他新人的灵，他就会完全除灭体贴肉体的心。这地方在原文是做属肉体的心思，这心在属灵的事儿上除死以外没有别的结局，而体贴灵的心乃是生命平安。